萧太后建设杨彦昭，杨彦昭假装中箭，在城垛口下诱敌深入。当萧德林冲上城头，杨彦昭站起来照着萧德林的咽喉刺去。萧德林没有盾牌呀，只可头一歪，望腾一闪，扑地声，这一枪正扎在萧德林的肩头上。这一枪没有千斤之力，有七八百斤力气啊！萧德林抓不住云梯，大叫一声，唰，凌空摔在城下。萧太后看得清清楚楚，哎呀，不好，快救萧爱卿！多亏萧德林的亲信舍身相护，将他架回来，还多亏萧德林体格壮，不然非摔死不可。萧太后忙说收兵。就这样，辽军收兵回营。有人给萧德林治伤，这伤啊最少得俩月才能好啊。萧太后不痛快，掌灯时分，天气突变，北风小雪，刺骨寒冷，雪花落在地下立刻化成水，马上结成冰啊。这一夜辽军呢、冻得直打哆嗦，谁都没睡觉。天亮之后还得让问萧太后，天气这么冷，今天别出兵了。萧太后说不对，我们北国兵耐寒不怕冷，南蛮兵不禁冻，这是我们长处，出战。就这样电梯两万人马来到疆场，等来到疆场往对面一看，辽国将士吓得呆呆发愣，怎么随州城踪迹皆无，只见眼前白凉凉一片，被太阳一照雪白锃亮，刺人眼睛，这什么东西啊，高高摇摇的。这不人不明白，急忙报告。萧太后得信，催金丝骆驼来到城下，抬头一看，哟，他也大吃一惊啊，不是城池没了，是被冰雪给包围上。萧太后熟读兵书，有才学，这叫宁兵筑城，三料六韬里为犬韬，杨彦昭要死守随州啊，这可怎么办？真叫萧太后猜对了，正是杨彦昭啊出的主意。昨天晚上天气寒冷，敌雪成冰，城池被打得窟窿眼睛了，已经堵不上了，而且砖瓦木料也不多了。最后杨彦昭出主意，叫城中百姓和当兵的每人担一担水往城上泼，一夜的功夫把这座随州用冰给冻上了。你就天大本事啊，你也攻不进来了。萧太后说别听那套，架炮攻城。好嘛，大炮火火上来，咚咚两炮打在冰上，只打个白点，咚又一炮不含糊，稀里哗啦掉了不少冰瘤子，城墙怎么地也没怎么地。炮声一停，城头出现宋兵，高喊一二三，哇，提起水桶哗哗往下一倒，又冻在城墙上，几十桶水倒下去，刚才打坏地方又修好了。宋军小卒在城头高喊，哎，翻兵翻将听着，冰瘤子稀疏发脆，冰凉带火，留给他们解渴啊，谁再打我们有的治水呀、要给我攻城。军兵再攻城啊，那怎么攻啊，那是冰啊发滑，煤铺攀登爬不上去、军兵摔得鼻青脸肿。唉，随州啊不打了，收兵给我打中山州。就这样杨彦昭以一万军对二十万保住随州，成为千古奇迹。再说萧太后带兵打中山州，因为防备太严，没办法，他又掉过头来去齐州、石门、赵州、河间，他的河北大地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下子气坏了三弟真宗，在汴梁发誓与萧太后血战到底。就这样他御驾亲征到了第一线，调来老将高琼、山西名将马军，又命杨彦昭、杨嗣离随州合围萧太后。元帅父亲被皇上训了一顿，叫他马上发兵 围困萧太后。萧太后一看不好，趁着归路未切断，我呀回林皇歇兵去喽。走，临走前在阳城涧边看看湖水荡漾，告诉韩德让：韩将军呢，咱们先回去，过几年我还回来。果然五年后，萧太后带三员大兵又来打大宋。萧太后命萧达岭为元帅，带着皇上御驾亲征，一路抢官夺寨，不再重叙。这一天来到宋国军事重镇澶州。澶州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啊，离开封不太远了。城中文武大臣有的怕死，向皇上请命，干脆咱们国都啊搬迁吧。上哪儿去啊？有的出主意到金陵，有的出主意可以到四川。丞相寇准不同意。什么叫迁都？就是逃跑。大敌当前，不顾百姓生死，君臣逃跑，可留下骂名千载。皇上说：“那寇爱卿啊，萧太后陈兵数十万，我们不敌，难道坐以待毙？”忠臣寇准说：“万岁，萧绰仍马也不是常胜将军，像当初郭都山一战被杨业打败了辽军，北国名将大鹏毅阵亡，杨业用20名军卒俘夺魏州，杨延昭一夫挡光，萧太后望洋兴叹，杨延昭10000兵胜20万兵，这次萧太后他也是强攻止末，只要我们奋力反抗，准能将他打回北国。”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打呢？要想得胜，还得万岁御驾亲征，鼓舞斗志，一定一仗得胜。哦，真宗被说的腰杆硬了，说话也冲了，眼睛也亮了，胆子也壮了。他回头问皇亲高琼：“高爱卿，你的意思？”“万岁啊，你应该效仿先皇，哎，御驾亲征，如能这样，真乃尧舜之君。”真宗就爱听这话。好，明天寡人随军出征去战番贼。那些投降派磕头碰地，头都磕出血了。万岁呀，战场上风云莫测，歪有时悔之晚矣。万岁呀，还是迁都为好。这个皇上又没主意了。寇准说：“迁都就是怕死，为成者不怕死，怕死不为忠。哪个要再迁都临阵脱逃，万岁就将那个人处以极刑。”好，准奏。哎，这一下那些胆小的都不言语了。就这样，三弟真宗啊亲统大队直奔澶州。澶州历来是军事重镇，远古时候号称五帝之一的颛顼在那居住，所以那个地方又叫帝丘。它是以黄河为界，修成南北两座城，就说黄河啊从南北二城中间流过去。萧太后呢围的是澶州北城。萧太后围城之后，寇准已经调来河北大将杨延昭、魏能、石普等各带10000人马在辽军的后边扎下营盘。萧太后要攻城，杨延昭就在后边开火，可是萧太后斗着只围城不打。为什么不打？因为萧太后明白，他见宋军越聚越多，对他不利，要打不一定取胜，因为在人家国内无险可守，时间长了对辽军不利。可是又不能退，我到这干嘛来了？我就是吓唬宋朝皇上，我要不战而胜，这叫诱降。元帅萧达廪不同意。太后啊，都是打怕了，没听说被吓怕的。我们攻下澶州，占领开封、契丹国，就搬这儿来。哎呦，你真是义勇之夫啊！ 真要打我们胜不了。宋国文有足智多谋的寇准，武有勇冠三军的杨彦昭，又有百姓相助，粮草又足，就是胜了，咱们占据汴梁有什么用？想当初我们辽国太宗兵发中原，打下汴梁，没住上三个月，被迫又退出去，这不是我们国土，我们还得回上京，我们就叫宋国扶苏，每年给我们纳贡就行了。萧太后以皇上名义给三弟真宗写了封信，叫他纳表称臣。这封信派人送到了澶州的南城。宋皇上真宗带着群臣到了澶州之后，杨彦昭、石普等人将皇上接到城内，有人把书信送了过去。真宗的内史念了一遍，立刻被忠良寇准识破，妄遂胡贼妄想不战而胜，正是异想天开，我们要立足以战，立足以胜。武将们都说臣等誓死将北户全歼澶州，万岁天威神佑，大宋必胜，契丹被亡。诸将有此决心，镇住你们杀敌立功。寇准说万岁，还请您们让家渡河到北城，登城楼稳定民心，鼓舞军心，我方士气大振，使敌贼丧胆。这个皇上这不敢去。旁边王秦若说，哎呀，萧太后兵马在北城下，万岁使不得。高琼说，万岁已到澶州，哪能不去呢？有我保驾，万无一失。好吧，起驾北城。三弟真宗不含糊，在文武保驾下，很快来到了澶州北城，登上城头，往远处眺望。这时澶州军民欢呼万岁，惊动了辽军，有人报告萧太后说宋国皇帝亲临澶州。萧太后萧丹林带人出营观看，却见城头上宋天子在绮罗伞盖下接见他的臣民，辽国众将有些胆怯，议论纷纷。这一仗不好打。是啊，宋军前后夹攻，我们身封绝地。萧德礼说，我说不如早打，太后你要诱降，诱降未成，嘿嘿，把皇上都诱来了。皇上来了有什么可怕的？想当初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，差点被俘，是坐着驴车逃走的。哼，这三弟呀、胆儿更小，咱们给他个下马威，吓唬吓唬他。萧元帅，你带十万大兵从东西北三面给我攻城，只要你打出我国威风来，打掉宋军气焰，无论城破与否都是奇功。得令啊！萧大礼吩咐点兵响炮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十万大兵从三面扑向澶州城啊！杀呀，活捉宋皇帝呀！宋真宗立刻被阵势惊呆了，他登在北城头看得清清楚楚，就看辽军铺平盖地而来，扑向澶州。哎呀，众位卿家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寇准说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不要大惊，休要害怕，这是小戳吓唬我们。杨彦昭、石普末将在，火速回营，从辽军后面杀上去，叫萧燕燕稍微不得相顾。遵命。石普转身走了，杨彦昭可没走。他怎么没走？他心里早有数。这阵儿，萧达岭的主攻部队已冲到北城下，立起云梯开始拔城，城上往下射箭，啪啪啪啪啪啪，砰！扔滚木、雷石、火药瓶子，噼里啪啦像冰雹一样砸起来，辽兵死伤累累， 虚如山鸡，但是攻势分毫不减。宋真宗头一回看见这么大场面呢，脸都吓白了。哎呀，众位亲家，这能行吗？王钦若、陈尧叟一边一个架起真宗，万岁呀、啊！臣服圣驾到南城躲避。说着要走，寇准怒发冲冠，大当快扶万岁坐下。王钦若说：“哎，姓寇的，你想置万岁于死地吗？不，你招来大当，你想动摇军心，置全军于死地吗？万岁，敌兵攻城很厉害，将士正浴血奉上，看见黄罗丧该退下，军卒丧失斗志，圣家在此作证，将士能舍死拼杀，万岁一个人足可抵十万雄兵，此时此刻万岁绝不能退却。”哎，好，朕就坐在这儿，真宗只可硬着头皮留在这儿。几个辽军已经爬上城头，寇准也害怕了。甭管怎么说，他是文官，文官胆子虽大，真要冲锋陷阵不行。他正在着急，猛然过来一员大将，手使长枪，三枪挑死三个，啪，把辽军从城头给扔到城下。打得好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我看过去，寇准到近前一看，哦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三军大帅杨彦昭。是你，我叫你下城调兵，你为何违抗命令？相爷，不是我违抗将令，来的时候我已经将副将交代过，只要辽兵攻城，就立刻带队从后边杀过去，我用不着回营。说到这儿，有个辽兵爬上城头，杨彦昭一枪一个，又给结果了性命，尸体挑到护城河内。太好了，杨将军，那你就在这保驾吧。哎，我还是守城，保驾有护卫足可以了。这阵辽军攻势更猛了，寇准与杨彦昭奔到垛口这儿往下观瞧，只见辽军元帅萧达里手举令旗，已经来到城脚下督战。辽兵不顾死伤，像潮水一般，一浪又一浪不停地扑了过来。寇准说：“杨将军，你有什么办法退了大辽兵将？”杨彦昭看了看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“相爷，擒贼先擒王，你看没有？举令旗者是萧达里，把他置于死地，敌兵不打自败。你说的轻巧，谈何容易？你又不能出城与他交战。我有办法。”杨彦昭转过身去，时间不大，领上一个人，真个子不高，31、32岁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黝黑黝黑的。相爷，这个人呐、是虎威军头领，他叫张环。他善发连环弩，百步以内百发百中，甭说是人呐、连个麻雀都在所难逃。叫张环连珠弩射死萧达里。正有这样人才。你过来过来。参见相爷。你叫张环？正是。你看那是敌人主将，你能射死吗？有没有把握？好，我看看。张环转过身来，目测一下距离。相爷，嗨，这易如反掌啊！只要射中，就即偷功，定要封赏。谢相爷。只见张环来到了垛口这，架好连环弩啊，就是连珠箭，瞄好了，对准萧达岭，找好萧达岭的动作，一抬手，一投足，我可要发现了。好。按动机关，连射数箭，其中一箭砰正中萧德林的咽喉，萧德林大叫一声，栽到马下，令旗也撒手了。 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、啊。元帅受伤，令旗不见了，军兵哇，全都往下撤。萧丹岭的护卫惊叫起来：“元帅，元帅，赶紧把他招起来！”此时周围人都惊呆了。萧太后一看，他的军队乱了，怎么回事？报启禀太后，得知大事不好，萧元帅身受重伤，生死不知。啊，我的萧爱卿啊，我得看看他。催动金丝骆驼要奔战场，韩德让立学战马将他拦住。太后，宋军的城头你不能过去，快快把萧将军抬起来抢救。韩德让亲自上战场，命人将萧丹林抬回来，随后拿起令旗，由他继续指挥攻城。韩德让一上阵，军兵有了主心骨，又恢复攻势。有人把萧丹林抬入应寨，直奔中军大帐。萧太后不放心，随后也跟进了。来到大帐一看，随军大夫围在身旁，一个个皱着眉，嘬着牙花子，都不言语。太后说：“怎么样，萧元帅如何？”太后，萧元帅很危险。哎呀，怎么不起见呢？不敢起，现在还有一丝气，如果一起见就啊，难道我这员虎将就要血洒疆场吗？刚说到这儿，只见萧达林脑袋往后一更，腿一伸，气绝身亡。萧元帅，哎呦，我的萧爱卿啊！萧太后凤步之中泪珠滚滚，突然她擦干眼泪，大彻大悟，急步走出宝帐，遥望澶州城头。攻城的辽兵一个接一个从云梯上栽下来，又一个一个的死了。这一切为什么呢？不打了，议和吧。萧太后反身回入大帐，提笔在手，刷刷写了一封信。出帐之后告诉军兵，将他交给韩爱卿，立刻射入城内。韩德让接过书信一看，萧太后议和非常同意，将信射到城头。真宗皇上一看萧太后要求议和，万分同意，问寇准每年对契丹战争需要多少军费呀、啊？大约300万两纹银，好吧，100万两以下，咱们就可以成约。就这样，使臣到萧太后的，经过协商，议和成功，30万两银子就可以了。农历12月7日，宋真宗、萧太后、辽圣宗双方在澶州北门外会盟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啊！辽国撤兵，宋国每年要给他们捐20万匹银10万两。会盟成功，萧太后带兵要撤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看看澶州，我不会再来了。一回身，瞧见立马等他的韩德让，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，如今被发功。鬓飞霜，他有些心酸。韩爱卿，你我操劳一生征战半世，今日方知已到吹暮之年，哎，老了。哎，你不见老，还是当年的燕燕。金丝驼、白龙马随着北撤辽军离开中原，返临皇。听众一定要问，萧太后后事如何？5年之后，韩德让病故，萧太后大概是悲伤过度，积劳成疾，同年作古，享年57岁。这位辽代伟大女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在中华民族的英雄之林中，她将永远占有一席之地。